我想我们还是从基础开始学起，是吧？我们来学一些基础的东西。我记得上一次开学典礼讲过这个话，易经这个东西啊，我们有一套学习的方法，我们要有化繁为简的本领，对吧？化繁为简，什么意思呢？这个复杂问题，复杂问题要简单化，要复杂问题要简单化。啊，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我们读复杂的话，我们一辈子搞不过来。简单问题、复杂问题要简单化，简单问题要重复化。将来你们思想的话，有好多的话我要重复，一遍遍重复。你们不要嫌我啰嗦，重复的事情、重复问题，哎，重复问题就是要重视，就是非常要重视化，对吧？你看这个老师怎么老是讲这个话？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六十四卦，说明这个重要啊，是不是啊？阴一阳之谓道，重要啊，重要的话要经常讲，对不对啊？你不要生气啊，就像一个家里面家长一样的，教育小孩子这些重要问题经常讲吧，好好读书啊，这个做功课啊，这个话一天到晚在讲。然后女儿小时候就烦说：“爸爸烦死了，一天到晚讲这话。”但是我说，哎，重复问题也叫重视化，对吧？说明重要，对吧？所以呢，这个我们呢，上一次我有些人没来，我重复一下，对吧？我们要学东西，对吧？还有正确的方法，有捷径，有的，这不是偷懒，对吧？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记一些东西，否则这部易经你怎么办，对吧？哎，我们想办法，对吧？阶梯式的，是吧？从零开始，我们学东西要从零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阶梯化。这样呢，它就形象了。哦，原来有阶梯啊。哦，原来零，零什么？太极。哦，无极，无极，零就是无极。对吧？大家知道，这个就是无极，这就是零，空空如也，就是无。哎，无中生有啊，你开始有了。无极生太极，这个画的不好，对吧？那么无极生太极，那么我们就编号为一，太极。无中生有，无中生有。影响就深了，对吧？好，太极生什么呢？这是两，两仪啊，两仪什么？阴阳，对不对啊？两，那么就生到三了。哦，三才知道，对吧？易经除了讲变易不易简以外，还有重要的一点，三才知道。三才知道什么？天地人，这叫人是在当中的了，对吧？我们人上面是天，下面是地，天地人，三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四象，对吧？是吧？老鹰、太阴、老阳、太阳，对吧？少阳，是吧？哎，春夏秋冬，四象。五很重要，五行，金木水火土，金木水火土，对吧？五行，六爻，我们的易经的卦就是六爻，八卦六十四卦，这是六爻，上卦跟下卦六爻，也就是表示我们做人做事六个阶段，六爻，这是我们下几次学习的重点，啊，先了解一下。七日来复，这个世界七非常重要，啊，刚才我就讲了，伟人死了，我们要跟他守灵，要七天，对吧？为什么不是八天呢？为什么不是六天呢？对吧？七就是个结束，节点到了，是吧？我们一个礼拜是几天啊？七天。我女儿小时候，爸爸，明天是礼拜七，对吧？她不是礼拜七，爸爸明天礼拜七， 他知道一个礼拜七天，对吧？哎，七日来复，人死了，要做七有吧？没说做八有啊？没有吧？他说你神经病啊！你要做八做七，对吧？哎，七非常重要。中西啊，大家哎，中国人跟西方人没有交换过，圣经里面也讲七，对吧？是不是啊？好，这个重要了，八卦，这个是我们研究的重点。第二讲就开始重点讲八卦了，因为八卦是基础，八卦搞懂了搞透了，就还开始研究六十四卦了，对吧？八卦是基础，非常重要。九呢，九宫，我们人都生活在九宫里面，对吧？在九宫里面，对吧？十天干，十就十天干，十二地支，那还有就是六十花甲，六十花甲，六十甲子，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搞懂了，哎，就是可以进入术数之门了。术数之门啊，术数之门啊，所以呢，这个非常重要。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阶梯式的。就影响比较深了吧，宏观上面了解，哦，原来已经我们要这些基础，是吧？这是我创立的一个学习方法，在好多地方他们都感觉非常好，是吧？阶梯式，那么这个是不是够呢？不够，今天还有点时间，哎，我把它化解开来，给大家一个基本的知识，非常重要。好，我们开始，刚才我们讲了。从零开始，零是什么？零就是无极，对吧？哎，无极。好，我们从零，零我们不说了，我们从一开始，因为零没什么东西的了，对吧？零没什么东西，零是无极。那么我们开始，刚才可是一就太极，一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一化开天，叫无中生有。记住啊，这个无中生有不是造谣啊，是意思就是从宇宙。我们人也是无中生有来的呀，对吧？本来没有的呀，对吧？妈妈从肚子里把我生出来就有了呀，也是无中生有呀。记住啊，这不是造谣啊，这是无中生有，这是老子《道德经》里面的灵魂，对吧？啊。那么这里面有句话叫“三皇之道，人文始祖，一化开天，无极生太极”，这个话很重要。三皇之道，人文始祖。一化开天，无极生太极。宇宙万物始于零，对吧？这个零，零就是个圆圈，没有数，没有数的一个圆圈，对吧？但是并没有，并非了无一物，而是一个无限之数，天量之数，不可知不可见，无量无边，乃为零。这零啊，无量无边就是零。我们往往就是现代人零啊就是没有了，不对的，零是一个无限之数啊，无量之数啊，不可知不可见，无量无边就是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叫玄学，无中生有，这个无字不是真的没有，啊，这个呢我们要用这个玄学思维把它搞懂，因为我们现代人往往对古代一些东西啊，不用玄学思维啊，我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对吧？错误的理解，对吧？我们经常有一种错误的理解，比如说有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吧？这句话往往被我们曲解为人一定要自私，对吧？不为自己，天诛地灭。错了，我们要把它正本清源。就像这个“无”不是等于没有，对吧？人不为己啊，为己什么意思啊？人如果不以天下为己任啊，己任啊，对吧？为就是作为啊，做事情啊。人如果不用自己的使命感来为天下做事情，你就要天诛地灭啊，要做坏事啊，是这个意思啊。就像这个意思一样的道理，是吧？我们经常讲无作为零没有了，但是我们要学到这个《易经》就不是这种理解。 老百姓当然不知道，我口袋里面一分钱没有了，是吧？这个不对的，我们学艺就不能这样子，是吧？它是一个不可知不可见，无量无边乃为零，是吧？由于这样子，这个呢要把它理解，是吧？所以呢，我们一化开天，就是说在远古时期，天地还在混沌状态，对吧？还没有开化的时候，有一个人，对吧？是不是啊？人文始祖嘛，对吧？哇，一下子又把它开了。这当然是《封神榜》里面说的，对吧？是不是啊？那实际上也是宇宙就是这么过来的，对吧？就是宇宙爆炸学嘛，西方有这种理论，对吧？但我们不用这个爆炸学，我们说到一定的时候呢，我中国的这个《易经》呢，算是讲气，对吧？我们人关键问题就是一切都是气场决定的，对吧？气场，我们去看风水，就是看家里面的气场，看办公室的气场，对吧？一切都是气场所决定的。中国的文化是用气来决定的，气。当然，这个气简写字啊，这个不对的啊，而且还是这样写的。你们以后看书里面经常有，这就是气，这就是气。对吧？因为现在我们的简化字好多都不对头了，对吧？一化开天，无极生太极，啊，太极开始了，对吧？无极，太极，仁义礼智信就在这个里面，啊，开始了。两分阴阳。也就是老子说的这句伟大的格言，一阴一阳之谓道。它是中国先祖认知世界的方法，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阴阳两界构成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经常讲这个就是整个易经的奠基石，对吧？又反复了，不要嫌我啰嗦，进入易经的三把钥匙之一，天人合一，第二就是阴阳学说，对吧？第三阴阳，第三是五行，是吧？阴阳理论，是吧？世界万物都是由阴阳两界构成的，对吧？有一部书叫《内经》，讲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事，神明之福也。这个是《内经》上面讲的，对吧？这个呢，就是阴阳者，天地之道也。讲这个道，万物之纲纪。这个道大家知道，形而上为道，形而下就为气了，形而上为道，是吧？变化之父母。天，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来变化的？就是阴阳在变，对吧？生杀之本事，神明之父也，是吧？这个呢，放在这里大家看不清楚，放在这里来，对吧？那么我们要搞清楚，联系我们自己，对吧？一个人上为阳，我们人啊，上面是阳，下就是阴。那这个很重要的哦，将来你们要学风水学，学什么东西，这个很重要概念啊。上为阳，下为阴，背为阳，胸为阴，记住了啊，背是阳，胸是阴，不要搞错了。左为阳，右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左面很重要，左面大于右面。你们去看这个电视，凡是我们胡锦涛总书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作为主人接待贵宾，他必定在哪里啊？在左面，贵宾在那个地方，因为我是主人，你是贵宾。家里面也是这样子，爸爸必定要这里，儿子这里，对吧？左大右小，左为阴，外为阳，内为阴。外面是阳，内为阴，还有五脏六腑，对吧？ 腑为阳，脏为阴，五脏六腑，腑为阳，脏为阴，这个呢一定要记住这些基本的概念啊。那么人的一生呢，就是一个阴阳变化的过程，人的一生。所以这个既黄之术，我们去看这个看病，对吧？好的这个医生啊，中医啊，就又叫中医了，既黄之术，这种实行者，他呢看这个丹脉也好，什么也好，就是看你身体里面阴阳的平衡不平衡。黄帝内经的基本理论，为什么生病，就是阴阳失调，对吧？阴阳失调了，就是个阴阳变化的过程。人之所以生病，人之所以死亡，就是因为阳到极点了，身上没阳气了，肯定走了，就是个变化的过程。人的一生就这么一个变化过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跟大家交流，大家知道有一个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啊，波尔，这个人他借用中国太极及阴阳原理，形象地说明了量子行为。你看，易经早已走向世界。你看啊，量子力学奠基人波尔借用中国太极及阴阳原理，形象地说明量子行为。这个世界上面，这些科学家用这个易经啊，这个阴阳原理也好，来做事情已经是不计其数了，对吧？包括我们现在的电脑，前面是计算机，计算机是谁啊？谁啊？我们互动一下啊，都忘记了。有一个科学家，他不是发明了这个计算机吗？计算机怎么发明的？不是比尔盖茨，不是，他是一个朋友在北京故宫啊，对吧？故宫不是就是抢东西嘛，他拿到一本易经回到英国，哎呀，我有一本易经，他一看啊，易经里面讲阴阳嘛，就是现在电脑里面零幺呀，是吧？他灵机一动就制造了这个，所以呢，他也是波尔，他是研究量子力学的，他是用中国太极阴阳原理形象地说明了量子行为。什么呢？他说物质世界是由基本粒子构成的。量子力学告诉我们，粒子具有波，也就是阴性，与粒子阳性两相性，互为磁为互补。因为他看到这个太极跟阴阳原理，他思想开悟了呀，对吧？他就知道世界的基本粒子由这个阳性跟阴性的波跟粒子这个组成的呀。这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第二个事情很重要，阴阳原理。啊，由于时间关系，实际上可以举大量的例子说明阴阳原理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科学的研究方面，他们都得到很大的启发，啊，很大的启发，是吧？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说到三了，对吧？三才之道，刚才我讲了这个三才，对吧？三才，对吧？天地人，这叫三才。易经就是研究天地人，对吧？这么玄学。三才是构成生命现象和生显示生命意义的三种基本因素，也就是天地人，啊，也就是我们说的上中下，是吧？上中下，是吧？有一句成语叫同体同道。天地人，这个非常重要，上中下。那么我们接下去会学864卦，比如说第一卦乾卦，它就是讲天，是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吧？然后坤卦，是吧？地势坤，你看，你说说看，你说。哎呦，这个，哎，对了，我们要互动啊，对吧？哎，不要紧的，学习没关系的，晓得吧？学习大家我也在学习，是吧？学习 就是要讲出来，你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把它掌握好，是吧？啊，天，然后呢，我们三才里面呢，我们把它宏观的来了解了，对吧？天有日月，是吧？天有日月吧，上面有太阳、月亮吧。地有两极，是不是啊？地有两极吧，南极、北极，是不是啊？啊，我这个1月份到澳大利亚去。我们这里是冬天，澳大利亚呢正好是夏天，对吧？澳大利亚大家知道，它这个已经到了地球的这个国家是这样子的，它已经到了地球的最南面了，对吧？已经离这个南极很近了，是吧？是不是？哎，所以那个地方呢，我女儿就是说，她说爸爸，她说你出门啊，戴帽子。我说是干什么？戴帽子这么热的天？她说你不知道。我们澳大利亚墨尔本已经是到了这个澳大利亚最南面了，离太南极已经蛮近了，对吧？那个地方的太阳跟上海的两样的，这个太阳特别毒，啊！你不戴帽子的吧？有的人不戴帽子是真的，脑瘤啊，他这个啊照下来，经常这样子对吧？是脑瘤，啊，所以要戴个帽子，对吧？这个道理是吧？所以地有两极，有南极有北极，是吧？人有双目，是吧？你看，天地人它是对等的，人有两个眼睛，对吧？有左眼有右眼，是吧？天有道场，天有道场的哦，是吧？地有磁场，是吧？地有磁场吧？我们人有在地球上面生活的人类有万有引力，是吧？所以你看宇宙航行员到这个太空上面去，能飘起来了，是吧？它要飘起来了。我们在地球上面有磁性，是吧？人有气场，人是在气场里面生活的，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气场在决定的，所以气场对人的命运有至关的因素。我们去看风水，就是看你的住住这个环境里面的气场，啊，就这个教室里面，我们学习的教室里面，如果这个气场氛围好，大家学起来就有劲，老师呢也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我有时到某些地方去上课，这个气场不好，我就感到很压抑，是吧？第七感就感到很压抑，是吧？气场不好。是吧？气场不好就引起人的心理状况就不舒服、不爽，听懂意思吧？就你举个例子，我们有时候到人家家里面去家访，对吧？家里面的气场好，就这个你就感到跟人家讲话关系很融洽。你是跑到去这个气场很差，你哎呦这个很压抑哦，就匆匆告辞走了吧，对吧？不开心，是吧？甚至于呢，你再融下去融得不好呢，会吵架。吵架有时不是一定是不好啊，是气场不好啊，因为大家心里很压抑，某个事情不行就吵了，对吧？气场好的话不会吵，要吵也不吵了，人家说。所以人有气场，天有阴阳，地有山水。接下去看得见吧，人有男女，它是对起来的，天有阴阳，人有男女，地有山水，对吧？天有四时啊，是吧？地有四季，人有四志。所以呢，他这个三才之道呢，都是跟这个现实生活当中都结合起来的。所以我一再讲，我们呢，这个两重性。第一个，当然首先我们承认《易经》或者《周易》。确实是一部天书，对吧？是我们祖先5800年前写成的一部巨著，现在通过 email 发给我们现代人。但是呢，又是在我们身边，各位每时每刻都有息息相关的一部书，不是远离的，而是每时每刻都跟我们有关系的一部书，啊，一部书。所以呢，你看，三才之道引申出来就是这样。